会众同心祷告，请起立。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感谢上帝，你差派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了十字架，救赎我们，寻找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同心以信心仰望主，我们为着您给我们的恩典，为我们的救恩，我们要歌颂，要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深深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是那位拯救我们，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以信心仰望你的时候，你赐恩给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用信心同心的祷告，得到你给我们新生命国语播道会更多的恩典。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大的慈恩，加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明亮的灯台，照亮我们四周的人。主啊，求你赐福我们每个周三晚上在教会的祷告会，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守望的人有信心，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付这个代价，让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守望的祷告勇士。主帮助我们接着祷告，我们得到你更大的恩典，为你服侍更多，让我们可以看见主，你不光赐福我们在这边聚集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可以高高的举起十字架的救恩，看到有更多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你的拯救，得到你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主，最近我们看见陆陆续续的有弟兄姊妹在不一样的场合里面觉知得到你的救恩，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也求主你亲自的保守他们，让他们信心得以成长，也借着他们信心成长，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得到鼓励。主，为着我们十月份刚马上要开始的受洗的学道班来祷告，求主帮助接着这个学习，让初信的弟兄姊妹更坚信你的救恩，你的恩典。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全会众更有传福音的心智，让我们热心把福音传扬出去，带领更多世上灵魂得到你的救恩，得到你所赐的永生。主，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我们有福音团契的聚会，交托在主的手中，我觉得里面有忠心的一群的弟兄姊妹在积极的来帮助这些聚会，把福音每次的清楚的来讲明，我们感谢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姊妹把更多的还没信耶稣的亲友带到你的面前，接着这个聚会，接着在教会参加敬拜，接着在教会参加福音团契，参加小组团契，让我们看到更多人灵魂得到你的拯救。主，我们更求主你赐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灵里面追求得蒙你的悦纳，也得蒙你的赐福，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牧养，我们同心的爱主更深，爱教会更多。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蒙你的悦纳，用心灵诚实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也彼此相爱，更加学习爱人如己。主，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我们敬拜里面有我们至教会的弟兄严嵩弟兄要传讲主的信息，求主的圣灵帮助听的，帮助讲的，都在主面前蒙恩，为着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弟兄姊妹这样服侍您，我们感谢主。主，求主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圣殿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驱赶那恶者，还有他的仆役，远远的离开我们会场，我们不受到丝毫的打扰。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都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我们恩主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第五章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他们来到海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请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猪群闯下山崖，投到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着衣裳，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感谢主，我们今天由严嵩弟兄带来主的话语，他的正道的题目是再次格拉森。我把时间交给严嵩。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共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停留了33年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33年 当中的话呢，有3年的时间他传讲天国的道理，最后呢他就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这些事情发生的距今呢已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在主耶稣基督离开他的门徒以前，颁布了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马太福音里边的第28章第19节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一个大使命的本质，这个大使命呢就是要让人们都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这个福音，从而呢让万人因着这个福音得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2000多年来因着这样的一个使命， 神的儿女啊，他的众多的门徒们一代接着一代为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在努力着啊，在奔波着，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把那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从撒玛利亚，从犹太向世界众多的地方宣扬了出去。作为属神的子民，上帝的儿女，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使命，怎样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救人赐人以新的生命的一个大使命呢？今天呢，我们就再次的来看圣经当中记载的关于在格拉森所发生的一个故事，或者呢是说耶稣基督在格拉森所行的一个神迹。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在救人和使人得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希望呢再次借着分享这样的一段圣经呢，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亮光，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宣教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看见和更多的帮助。刚才大智弟兄已经为我们这个朗读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啊，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啊。这二十节经文所讲述的故事呢，如果是用一个比较口语化的方法表达的话，那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来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在这以前呢，如果你看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以前的前一天的时间里边，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加利利啊，也是加利利靠近海边的那一边的话呢，宣教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到下午的时候，他们呢一同呢，耶稣基督就带领门徒说，我们要到对岸的加利利海对岸的格拉森去。那么他们那一同呢就上船，就朝着格拉森呢就坐船就过来了啊。当然了这个路途呢是很不平凡的啊，这个呢我们以后呢会进一步的分享。但经过的这个旅途的辛苦的这个旅途呢，最终呢他们来到了这个格拉森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讲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加利利海东岸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是地址第一节里边呢告诉了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们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啊，就朝着他们就冲过来了啊，就冲过来了。当然了这个人呢他自己的这个情况，他自己的情形呢是非常糟糕的啊，非常不堪入目的，甚至是他生活在坟茔当中啊，被铁链啊这些捆锁都无济于事的这么样的一个看上去很疯狂的这么样的一个形象。他来到了耶稣基督面前，那么耶稣基督看到他以后就用他的话语啊，命令附在他身上的鬼使他们呢离开这个人啊，驱使这些鬼这些污鬼的离开这个人，进入了附近的一群猪里边，然后这群猪呢就滚下了山崖，被淹死在下边的水里了。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和他的能力，耶稣基督就使这个人得到了拯救啊，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在第十五节呢就说这个人就坐着，从前那个被鬼所附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就明白过来了，他就被得救了。得救以后还有一个事情，在最后的三节里边讲，这个得救的人呢他恢复了正常，他就跟耶稣讲希望和耶稣一同去耶稣所去的地方啊，跟随耶稣一块儿去。但是十九节呢说耶稣对他说，你回你自己的家里边去，把你所经历的这样的事情对你的父老乡亲们讲述。那么这个人呢就听从了耶稣的教导，就回到他自己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把他自己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就像他所 在那个地方的人们呢宣扬了出去。人们听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以后，原来很多都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人，因着这样的见证，他们就对耶稣基督产生了兴趣，感到稀奇。这就是这个故事啊，它的概括起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就这么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的从这个故事里边的话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么几个事情。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分享这个，在第一节里边呢就讲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神迹所发生的地方是在格拉森。那么这个格拉森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从人文环境来讲，这个格拉森呢是一个非常犹太人眼里看来呢是非常污秽和肮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在这个地方所居住的人群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啊，或者呢犹太人呢称他们呢是外邦人的地方啊，这本身呢就是一个犹太人看来呢是一个居住的人的成分来看呢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啊，再加上这个地方的人呢养这些动物呀包括猪这些在内，犹太人呢认为是非常肮脏的东西啊，所以从这个人文结构上来讲，这个地方呢是被视作非常这个污秽的啊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从地质环境来讲，这个地方呢布满了这种石灰岩的这种成分。这个石灰岩是什么呢？当这个海水一侵蚀以后的话呢，它就形成了很多这个天然的洞穴啊。那么这个当地的这些人呢就把这些洞穴呢当成坟墓来使用，所以呢就可以想象遍布的到处都是这些坟茔啊，在这块地里边，这就使得这个地方啊叫做格拉森的这个地方呢不光呢是污秽肮脏，而且呢非常的阴森恐怖。就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耶稣呢带领他的门徒就要来到这里。他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地方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生命需要拯救，有一个灵魂需要拯救。或许呢我们认为啊，耶稣基督所传讲的都是天国的福音，都是上帝的消息，所以他在传讲这些福音在救人的时候所选择的那些地点啊，应该都是一些比较体面的地方啊，比较热闹的地方，是吧？比方说我们也在圣经里边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圣殿里边传讲天国的福音啊。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的第四章里边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旁边的这个加利利地区向众人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就有很多的人围坐在那个地方听他来讲这个福音啊，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多人呢听他，但是呢看不到他，他坐在这个岸边，所以呢耶稣呢不得不坐在一个小船上驶向这个海中间这个海岸有一定距离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众人呢都能看到他，然后呢听他在那说话啊，都是这样的一些场面。确实我们觉得像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用上帝的方法来拯救人的灵魂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场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些高雅的场所，才和他所宣讲的东西才般配啊。这些地方耶稣去救人或者传讲福音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也觉得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了一个这样污秽肮脏阴森恐怖的地方，就来了为救那样一个人。主耶稣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这样做就是让我们明白，为了救人无论什么地方耶稣基督他都会去。不光是那些 豪华的地方，不光是那些宏大的场面，不光是那些高雅的场所，不光是那些人云聚集的地方，只要有生命的需要，无论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就会去。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对 牧师夫妇，啊，他们已经是有三个孩子的父母了，啊，他们在一间具有相当规模的一个北美的教会里边呢做服事工作，啊，做牧师和师母。本来在北美这样的大城市里边，啊，他们可以有稳定的服事的工厂，啊，而且呢，同时呢有很多的比较稳定的这个服事的需求。他们可以呢一边过着比较稳定安稳的生活，一边来服侍我们的神，啊，做福音的各项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那样的。但是呢，在几年以前，啊，他们家里特别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看到了在大洋洲的一个地方，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边，非常落后的一个部落里，需要福音。当看到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牧师和这个师母呢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举家要进入到这个落后国家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落后的部落里边，在那个地方传讲神的福音，使当地的人因着福音得救。那个地方的落后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没有现成的房子可以住，生活上面他们需要自己去盖房子，啊，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什么人会说流行的语言，英语这样的语言，他们去了那个地方以后，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一点一点的学会当地的语言，然后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和当地的人交流，传扬传递神福音的信息。这要面临的这些困难是非常的巨大的，特别是他们三个孩子，啊，其中呢有两个孩子呢已经是到了学龄的年龄了。到了学龄的年龄的孩子，作为我们普通的父母，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在正常的学习环境下，在正常的一个好的学校里边，和其他的小朋友一同接受教育，啊，和他的其他的一些小朋友接触他们，啊，彼此的呢去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共同的成长。而来到这个地方，不用说学校了，连语言都没有办法和当地的人沟通。当等等诸多的这些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意志是坚定的，他们看重这些生活上面的需要，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那个地方，那个需要福音的地方，那个需要拯救的地方。生活环境上的困难，孩子教育方面的遇到的挑战，啊，诸多的压力呢为他们的健康带来的不小的问题，啊，作为师母呢，她既然要做三个孩子的妈妈，又要做三个孩子的老师，还要和她的牧师的丈夫一同来规划怎么样的去建他们的房子，怎么样帮助别的人去建他们的房子，怎么样尽快的熟悉当地的语言，怎么样的用这种语言开始向当地的人传讲这些福音，这一系列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但是当他们看中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那个地方需要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退缩，坚守着那个阵地。在他们回馈给我们的近况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写道，Trust God through suffering. 借着他们所经历到的一系列的苦难挑战，他们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坚定他们要把福音传扬到那个需要福音的地方，需要拯救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了为了拯救，为了救人，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会去。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经文，在第二节里边，第二节说，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迎着他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时间点，啊，一下船 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就朝他们过来了。那么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特色呢？根据第四章里边我们所记录的，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在加利利海的那一边完成了一天的宣教任务以后，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呢，开始乘船往格拉森来。所以根据这个格拉森和这个加利利海之间的这个大约五海里的这个距离来推算呢，他们到达格拉森下这个岸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半夜的时分啊，接近拂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夜呢是很深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会想，我相信他们的门徒也在会想，经过了一天的宣教啊，经过了整整一晚上的这样的在旅途的奔波，刚刚到达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应该和他的门徒一同先休息一下，休整一下，然后再回来处理这个需要拯救的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有关他的事情呢？这样的考虑呢，应该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人朝着他们冲过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立即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能力，就驱逐附在这个人身上的污鬼，使这个人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得救。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耶稣基督他救人，不管什么样的时候，只要他看到那个灵魂的需要，他就施行拯救。
对不起啊，这个地方有一点。
我认识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呢，因为她的年纪比较大，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呢，她在某一个时期她这个就不能独立的行走了，所以他们家里边的人呢，就给她雇了一个护工啊，经常来陪伴她。然后呢，这个护工呢，经常推着她呢，就到各个地方呢去去散散心，和不同的人呢去交流啊，经常的带她呢去一个这个就是他们附近的这个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去，啊，那个地方呢也比较这个人也比较多，他们可以呢这个就满足他这个散心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啊，那么这个姐妹的话呢，每次在去这个活动中心以前的话呢，都会把她自己所喜欢的一些福音的单张或者是一些小册子随身带上，啊，到了那个中心以后，不论是她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只要他看到他是需要的，看到那些没有得救的那些弟兄那些朋友，就把他所带的这些单张呢给送给他们，把他自己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呢，借着他和他们的聊天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呢能够通过这样的机会了解认识耶稣基督。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啊，只要是去这样的一个中心，他就惦记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为主呢做他应该做的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从刚才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呢，他让我们所看到的，在格拉森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当他救人的过程当中，不论什么样的地方，也不论什么样的时间，啊，只要有生命的需要，他就施行他的拯救。接下来从刚才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继续的看经文里边，当讲述到这样的一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啊，除了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他在坟茔里边居住 啊，他的身上的肮脏污秽可想而知，啊，蓬头垢面啊，这都是很 reasonable 的一个情况，是吧？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有好的条件、好的环境，使他呢能够看上去和正常人有任何类似的地方，是吧？更重要的呢是这个人呢，他不被人接纳，啊，不被当时的社会呢所包容。人们一提起他的时候呢，一定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人物，是吧？离得他远远的。在他身上，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常人所具备的大多数的特性，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啊，众多的鬼依附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么一个人，当他朝着耶稣奔跑过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毫不犹豫的，没有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而不对他实行拯救。耶稣基督用他的话语把他拯救过来，使得他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在这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在救人的时候所关注的，不光是那些犹太人当中的高官啊，像尼哥底母等等这样的人，也不光是犹太人当中的普通的会众啊，甚至呢对于外邦人来讲，像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啊，这样的看上去都很普通还很正常的人，不光仅仅是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人，看上去几乎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眼里同样的宝贵，他同样的要把拯救施给他，使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让我们看到他救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施予拯救。我们通常成为基督徒以后，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都是这样的。我们呢都很希望呢，把我们认为很好的这个福音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传讲给我们最亲近的人，啊，我们的亲戚或者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啊，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啊，正像我们得到一个其他的好的东西一样，听说什么地方有个好的 deal 啊，我们呢想尽快把它告诉我们的朋友，让大家一同来分享。但是除了这个以外，面对着福音，除了要把它尽量的传递给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所熟悉的朋友，要好的朋友，我们想到过没有，我们同时还肩负的一个责任，应当把这样的福音传给那些我们亲人和朋友以外的其他的人，哪怕那些人是我们根本不熟悉的人，那些人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人，那些人可能是曾经敌视过我们的人，仇恨过我们的人，甚至欺凌过我们的人。我们认识的另外的一对宣教夫妇，他们来到了与基督信仰相抵触的人群当中，在那里基督信仰是受排挤的，是受歧视的，甚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是受仇视的。但是他们夫妇俩带着神的使命，就进入了那样的一个人群当中，向那样的一个异教的地区传讲神的福音，拯救人类的灵魂。由于宗教信仰的敏感，他们需要冒着身体受伤的危险，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做宣教的服事和宣教的侍奉，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拯救的信息传递给那些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特别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看来不可爱的那些人当中。主耶稣基督在格拉森所做的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救人无论什么样的地方， 他救人，无论什么时候，他救人，也不论被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同样的宝贵每一个人的灵魂。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描述啊，这个下面的描述呢，在进一步描述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经文的第三节啊到第五节，说那个人常在逢迎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没有人，他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纵没有人能制服他。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啊！由于众多的鬼附在他的身上，使得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没有人能捆住他，没有人能制服他。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过，他既然居住在那个地方，那么附近的或许呢会有些他的一些亲戚啊，会有些他的一些朋友等等，曾经呢一定试图呢想把他呢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把他解脱解救出来，但是他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没有使他能够得救。可想而知，要使这样的一个人得救是多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格拉森，当这样的一个人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毫不犹豫的没有因为考虑到困难所在而停止对他的拯救，他用他的话语把邪灵和恶鬼从他的身上驱逐出去，使他得救。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们啊，甚至我们这个时候回头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当时没有考虑过这么难的一个对象，一个情况，万一如果这个拯救不成功的话会怎么样呢？啊，对耶稣基督的名声啊，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果效等等，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成为耶稣基督救人的拦阻。主耶稣基督不怕任何的困难，而任何的困难都不能阻挡耶稣基督救人的脚步。在这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救人，不论遇到的是多么大的困难或多么大的挑战，他用福音的大能完成他的救赎，没有任何的退让和怯懦。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宣教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啊！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旁边，我们的生活周围，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常常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她信主以后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呢向她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啊去传这个福音啊，他们呢都是很多年的老朋友啊，在以前的时间里边呢，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呵护啊，十几年的形成的友谊，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他把这个福音呢，就无论是在他们电话里边还是他们见面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福音呢向这个朋友呢去这个传福音啊。一开始呢，这个朋友呢还很礼貌的、很客气的听他讲啊，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福音呢无论如何进入不到这个朋友的心里啊。那么我们这个姐妹呢，还是不断的向他传，结果呢，他们就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友谊呢受到了影响。 那么他这个朋友呢，甚至呢，在他的其他的朋友当中啊，在说到我们这个姐妹的时候啊，就说，你看这个人平时很不错的，是吧？现在这个信了这个基督教以后，见了你以后，一见面以后就是他的这个福音啊，这个人变得现在就变得神神叨叨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使得我们这个姐妹呢，在她的朋友里边的话呢，就感到呢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啊，她自己呢也感到很委屈，很灰心。本来是想着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告诉他们，和他们一同来共享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共享这样的一个福音，但是的话呢，没曾想呢，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传福音，使得他们多少年以来建立起来的这个友谊呢，即将呢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这个福音还要不要往下传？和这个朋友要不要往下传？还会应不应该向其他的朋友继续的传讲这样的福音？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不光如此，在我们宣讲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常常的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冷嘲热讽，甚至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很可能会受到逼迫。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榜样的力量告诉我们，福音的工作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为了救人，我们都不应当惧怕这些困难，一无挂虑的往前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在救人的过程当中，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人，也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就是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上了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基督在这里把这样的一个被鬼附的人拯救了以后，我们可能会想呀，好不容易这个人呢，你看成了正常人了，是吧？在过去的多长时间里边，他的生活都是那样的杂乱无章，是吧？他吃的用的衣服都没有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耶稣基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借着他五饼二鱼等等这样的一个大能啊，为他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这不是很好吗？啊，或者按他自己的请求带上他一块走，那么生活上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没有这样的写，耶稣基督也没有这么样的做，恰恰是在马太福音里边的第六章三十三节，主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其他的都会加给你。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把他拯救了以后，他所希望的是这个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和其他的属耶稣基督的儿女一同担负起福音的使命，承担起传讲福音的这样的重任，希望他生命真正的发生一个改变，希望他能够和永恒真正的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呢，听从了耶稣的教导，就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把他自己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行的奇神迹异能告诉了他的亲戚朋友和底加波利的很多的人，让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很多从前根本没有听说过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人，因着他的见证 对耶稣基督产生了好奇心，产生了兴趣，为他们更进一步的接受福音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么样的一个刚刚还是一个完全不堪的一个人，刚刚得救的一个人，如果靠我们的想法来想，让他来传讲上帝的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能行吗？他有这样的能力吗？他有这样的经验吗？他有这样的口才吗？他传讲福音能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无论什么样的人，你无论是先知还是牧者还是传道长老执事，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是刚刚信主的，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承担起传扬神福音的那样的一个重任，就能够成为宣讲神福音的一个管道。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成为永恒国度里边有份的那样的一个分子。格拉森的这个故事，或者说格拉森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拯救人的灵魂，在使人得到新的生命这样的过程当中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救人不论什么地方，救人不论什么时候，救人不论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救人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救人只要是被得救者，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颁布他的大使命到今天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当年耶稣基督被屈辱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献出了生命，彰显出了他对我们人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这种爱感动着我们，鼓舞着我们，特别是我们作为他儿女的每一个人。他是我们的拉比，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今天他把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当学习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就像他在格拉森所行的这个神迹一样，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无论对何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借着我们的宣教，把福音传讲给那些需要得救的人，并且让那些得救的人和我们一同为耶稣基督做美好荣耀的见证。当我们再思格拉森的时候，愿格拉森的这个神迹能够成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宣教的侍奉过程当中时刻的提醒和亮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教会宣教月的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重新的思想你在格拉斯，在格拉森所为我们行的这个神迹，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美好的榜样。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沿着耶稣基督的足迹，把福音传讲给万民，传讲到地极，让万人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完成那美好的使命。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